SBS Audio is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电台的中文普通话节目，我是丽华。在今天的园艺热线节目当中，园艺高手张崇岩要为大家介绍适合在秋天种植的蔬菜。不过呢，在此之前，张老师要跟大家补充一下上一期没有讲完的关于杀虫剂的内容。我们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了，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1300799323，参与我们的节目，提出与园艺种植相关的问题。下面我们已经开通了张老师的电话，我们先跟张老师打声招呼。张老师您好。
喂，听到吗？
可以听见。您好。
你好。
之前我们讲了这个杀虫的除虫菊酯哈，可不可以请您快速的盘点一下之前讲的主要的几种这个杀虫剂，然后之后呢接着上一期咱们没讲完的进行补充呢？
上次呢是，接下来内容就是讲我们怎么可以利用那个以除虫菊酯啊，它的杀虫效率比较好，对相对其他的那个杀虫剂呢，对人对动物的影响呢比较少，是吧？还有它残留也少。我们这现在我们在外边请来的pest control， 他们用的杀虫剂也是这方面的啊，也是用这类东西。我们可以呢，买这些药水，自己在家里边做 pest control， 当然了，做的没他们的全面，但是也是我做了有10年了，自己家里做，效果还不错，啊，自己家里做呢，一个是买这个药水，混室内有10万两种，还有呢，去买一个喷壶。我建议大家呢买那个电动的，啊，可以充电的，因为一般的我们花园小小也有几百平方嘛，啊，要把那个全部打，那个把它都喷到全面的，包括草地啊，包括屋檐里边底下，你工作量也是蛮大的，所以我建议呢大家去买一个电动的，啊，价钱也不贵，100多，啊，现在我来说一下呢这两种药水。这两种药水呢，它都是那个杀差不多的范围的虫子，
嗯，
但是呢，一个呢是气味比较大，它杀虫效率可能比较好，因为这个东西啊比较复杂，我研究没有这么深，所以呢，它可以适应了在室外，它不推荐在室内，室内一喷，虫子杀死了，人也在里边做不起来了啊。所以呢，这是室外用的，但是呢，它可能呢，它比较耐室外的天气，可以比较长的时间，懂吗？另外一种呢，是室内的，啊，室内呢，就没有味道的，包括你在办公室买的2个立特、3个立特那种，给你是 home defense 用的药水，它也是这种，啊，所以它上面写明，所以专业级用的药水。这个效果很好，
那没有味道的是不是稍微比那种气味比较大的稍微好一些呢？
效果一样的，
嗯，
都会杀的虫的。问题就是，一个在室内的呢，对人，对比如宠物啊，它这个就没什么大影响，啊，因为它毒的东西怎么会影响嘛？所以呢，我们在用的时候。尤其我重点讲一下室内的呢，你在用的时候呢，一个最好早上，因为室内是用了以后，你要把它关门窗关好以后，让它的味道啊，人是闻不到，但是它在你空气里边有一定的浓度以后呢，有些它可以就到你喷不到药水的那个角落啊，那缝隙里边，它可以杀虫比较彻底。在那关了4个小时，那你就可以回家，把门窗打开。打开以后，因为它在空气里边散发的嘛，也在平时就接触比较多的地方，比如说桌子啊、凳子啊、厨房啊这些，我们有碰到吃的东西的，啊，这位置最好用抹布啊，那个肥皂水啊，把它擦下，啊， 把它这些东西啊，不要影响我们吃的东西。不管怎么样，是对人是没什么感觉的，总是不好的，对吧？嗯，它因为它也还是有毒的嘛。但你碰了以后，啊，那就很明显的，你家里啊什么苍蝇蚊子啊、蟑螂啊、蜘蛛啊，这是我们最常见的东西呢，没有了。
嗯，
喷这个药水的时候，一个是呢要注意喷什么地方呢？一个橱柜底下、顶上、橱柜边上，比如说冰箱后边啊，它有温度的，那些虫子啊喜欢在里边的躲藏，哎呀。哎，床底下，床那个这个角上，这个小柜，尤其呢那个厨房，这厨房里边，它人吃的东西多，那我们那个零零碎碎东西啊，那个蟑螂最喜欢在这个厨房里边，尤其喜欢用煤气的，煤气灶菜的，因为它的油烟出来的东西啊，最吸引蟑螂的。所以呢，这个灶头啊，这地方都要喷到。
嗯，所以就是那些这个边边角角的，然后厨房的这些边边角角需要特别的注意哈。那么张老师，关于这个环节，您还有什么补充的吗？
还有补充的，最主要的是，它那个用的要注意，因为它规格呢是一个里头，
嗯，
这个包装的，大约澳币是50几块钱左右。两个价钱相差没几块，这个呢就是每次啊每一桶，我是用这个15到16L这个喷桶，这个桶呢一个大约这个45到50毫升，也就是说呢这一瓶药水呢可以化那个20桶以上，啊，所以用起来是非常经济的。
嗯，
你化验大些，像我根据我的经验，一般的4桶呢就可以了，啊，还有些房间里边呢。基本上就是一桶的，就足够了，因为呢，光是房间里边喷不多的，还有呢，屋顶里边，因为一般 house 啊，在天花板跟那个瓦片之间，是一个很大的空间，这里边呢，人一般都不会进去的，啊，除非修理东西啊，有什么事才会进去，这是那些虫子啊。在里面做窝，甚至老鼠啊、破虫啊，它也会在里面做窝的啊。这里是我们也是我们要重点的，要喷药水杀虫的那个地方啊。我们它每次呢，每家呢都是一个口啊，会打开啊，扔到里面去，把这桶呢就对着里面的周围一圈啊，脚上啊，这个把它都喷一遍。但是要注意的，这个上面呢，一般那个有电的啊，不要去把水喷在开始啊，把喷到电线上面，有一些接头。一般的，它上面应该呢，每个接头都有一个盒子盖起来的啊。还有那个，现在我们现在用的灯蜡比较多啊，喷的是要小心，不要把药水喷到一个灯蜡里边啊。灯蜡喷进去以后呢，它会那个把那个灯蜡都搞坏了，所以这个要小心。最主要的喷在周围一圈这个脚上，这是这方面补充的。还有呢，我们多下来东西呢要注意保存，要放在暗的地方，不然放在什么比较太阳能照的地方啊都不行，因为它说你去就说储存菌子，它的性能呢跟储存菌呢还是差不多的。
嗯，就是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储存。
对，要暗，越暗越好。
嗯，
光线被它照了以后，它会分解，药效呢会降低。啊，这是，还有最主要的，不要给孩子喷到。
嗯，对。
啊，这个毒性也是蛮大的。小孩拿去玩，这个搞到吃到肚子里边了，就蛮危险了。
嗯。
所以呢，我们这个一定要注意。还有那假如你家里边养金鱼缸的，哎呀，那一定要盖好，啊，不要让它喷到金鱼缸里边去，啊。
嗯，好的，谢谢张老师，是不是大概就这些？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进入另外一个话题哈。现在是澳大利亚，差不多是秋天的时候了。很多人呢，就是喜欢种菜的人呢，想要种点秋天的蔬菜。 那您看有什么建议呢？秋天适合种哪些蔬菜呢？
最近两个有不少人了，也经常在我们有好多群嘛，在问啊。现在我亲戚那边到了，冬瓜、南瓜、丝瓜差不多都要拉藤了啊。那我冬天应该种些什么东西呢？
嗯，
因
我
为
自己最近其实就是前段时间我自己种了西红柿啊，现在是挂果的时候，是不是秋天也是适合种西红柿呢？
它可以在冬天生长。
嗯。
你现在种呢，已经来不及了，
哦，嗯。
因为种子下去，等它再长出来啊，能够开花结果要一段时间的，那就要到冬天了。冬天呢，一般的番茄它都枯死了，它冻死了啊，所以呢，就是它现在呢，因为气温呢还是在20几度、20度左右啊，番茄呢它还会是挂果、开花结果的，但是呢。时间不长了，再接下来再一冷以后呢，它就枯掉了。哎，包括茄子也是的，因为茄子它可以过冬，好多人家里边呢自己种了茄子，我蛮好啊，能过冬了。是的，啊，冬天呢可以过冬，要小心啊，再把它种紧一下。但是呢，它冬天啊现在的时候还在挂，再到天来的时候，它就不会开花，不会结果了。就是结着果啊，挂着果的，这个茄子也长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呢，到冬天呢，要把土翻一下，啊，加些肥，我们说的过冬肥啊，让它呢慢慢的，冬令进补啊，慢慢的身体补好一点。到开春了，它又会长发出比较粗壮的那个新枝出来了。
那现在这个季节种些什么蔬菜比较合适呢？
其实。我们天冷呢，种蔬是非常适合我们种蔬菜的季节。现在春天、夏天，种菜长得很快，但是长这菜的，尤其叶菜，它的口味不好，啊，大家都有经验。我们在夏天超市买那个青菜，有小，它茎有的多，吃在嘴里边呢，很没有味道。假如你冬天买的菜，天然买的菜，它就一颗颗比较大，啊，比较结实，也炒出了青菜，啊，它味道是甜的。包括一些喜欢吃那个菜心的，现在菜心就会上市了，同样都是开花的，啊，它在，那个夏天呢，热天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它长是长得快，但很快呢，就什么了，出台了，又开花了，好了，这个菜呢就长不大。我们需要的是它那个菜茎啊，菜心，我们需要它的菜，不是要它开花结籽。因为这些好多菜呢都是在冬天种的，比如说，尤其对比较喜欢的红菜苔，啊，四川呢，那些地方人特别喜欢，那红菜苔也是的。我们现在可以种了，你在一个春天种，你长不好了。因为这些菜呢，它都是比较喜欢冷的天气。因为你直接看它花啊，
另
你
外
看
这
它
个
花
季
的，
啊，您说，
还有它的花的形状，它花瓣有四个，等于看上去像一个十字形的。我们简单的说呢，它是十字花科的植物，就像我们青菜啊，那个芥菜啊，好多菜啊，我们做这个菜心啊，芥蓝菜啊，它都是这个形状的花。这花呢，一般呢，除了春天种，温度比较低的时候，在夏天都长不好。所以现在种呢，刚好是它的季节。它可以生长期比较长，开花结果期呢就比较晚，还有足够时间呢，充实自己，啊，为我们提供比较好的那个蔬菜，
芥蓝菜和芹菜哈，芹菜哈，那么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什么蔬菜适合秋天种植呢？
现在菜，它种的菜种类也不少， 比如说我们喜欢吃的菠菜，
菠菜，
花菜，还有种叫乌塔菜，就扁扁的菜，跟青菜，
乌塔菜，
像样的乌塔菜，就葱啊、大蒜啊、香菜啊、白菜啊，那个菜心，油菜心啊，还有牛皮菜、萝卜、芥蓝、莴苣，莴苣呢，它是一个大类。其实呢，它是生菜的一个很广的，比如说我们种的生菜，那个莴笋，油麦菜、苦麦菜，
油麦菜，
它就是莴苣，它就是这一类的这个菜呢，大家也都比较喜欢它有一种特殊的香味尤其是那个莴笋，种的人特别喜欢多还有呢，芹菜啊。豆角啊，荷兰豆啊，那个还有甜豆啊，那个豌豆啊，蘑菇，有人喜欢种蘑菇的，就现在气温呢20几度在家里边车库里边也可以种起蘑菇
刚刚您提到这个牛皮菜，我是比较有深刻的一个感受因为我自己也种了一些牛皮菜，我感觉牛皮菜很好种的就不需要平时不需要太怎么去照料。我觉得它就是可以自己感觉就是有的时候还野蛮生长了。
对呀、长起来蛮快的。还有你只要这个扒叶剥那个上面那个叶片，它可以不断的生长会比较长的时间里面呢给你提供了那个菜汁。但是呢有的人呢就不喜欢这个味道不如青菜呢好吃。
张老师不好意思，我们线上有一位听众。我们要不要先接一下他的电话呢？
好的，
洪先生。
哎，对，
你好。
哎，你好。
你有什么问题吗？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正在想，稍等一下，可能有回音啊。我的问题是，你说话的时候，我说话的时候，你能听到回音吗？
没有，可以听清楚的。
哦，那就好。我想问的问题是，在中国和澳洲的话，他们在园艺或者是农业上有大不大，比如说用的有机化肥或者是其他的，是不是差别比较大，是类似？
您说的是，就是说在中国和澳洲，在这个化肥的使用方面区别大不大，对吗？
是的。
张老师。
使用的是没什么差别的，它因为中国种的植物跟澳洲种的植物一样，它需要的肥应该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这里澳洲呢，就对肥的用量呢是控制的说的比较清楚的比如说要用多少肥，多少时间用我有一次也在看一个国内的那些文字的内容或者那个图像的内容有时候农村里面用起肥乱用的，一颗东西就是一大把那个肥化肥就撒在那一颗植物边上就这个用肥量也是很多。还有呢，国内推荐的那个用肥好像现在用那个有机肥一样的，要几个月用一次，每次的话放了很多很多多少公斤下去的，但用肥呢就是不太合理，用化肥呢它容易溶解，你水一浇下去它马上就变成水会流掉的，你太浓植物更受不了雨一下它会流失不少，所以呢它不能保持很长时间。一般呢我们化肥呢最好是不要超过两星期一次
不超过两星期一次
最好的是每个星期用一次，用量少一点因为它立刻见效了化肥很快嘛
那有机肥和化肥差别大不大？
有机肥和化肥差别大不大，张老师？
差别其实对植物来说差别的是不大的，都是它植物需要的14种那个化学元素单磷钾啦、铜啦、 那个钙啊、镁啊、硫、磷啊这些东西，都是它的基本需要的。
嗯、大概懂了。
好的，谢谢洪先生。张老师，我们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普通话，很快哈，今天两个小时的中文节目就到这里播送完了，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再见。